我们现在还在讲初地菩萨的求法。那我们知道求法的功德有多殊胜，慧可大师他为了得到法，所以去找那个达摩祖师，那达摩祖师不见他，过了多久以后，慧可大师终于见到达摩祖师，达摩祖师跟他讲，佛陀世尊他花了三大阿僧祇劫，无量的阿僧祇劫得到的法，你就这么轻易的得到，可能吗？那个慧可大师就用刀子砍了自己的手。求法的精神就是这样，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都为了得到法。如果有法的话会怎么样，没有法的话会怎么样？无法就无天，无法无天到哪里去？三恶道去。有法至少都会升天，有法的人他记得法，他闻法求法得法，至少都做人升天，都知道能够解脱成佛。所以为什么要闻法要求法？当然求法以后不要忘了法。好，那我们在上次讲的求法里面，要从心态里面是从恭敬中求，要能够很恭敬法了。那在外面的来讲，要跟谁求？要跟佛陀求。三智士里面一个根本的三智士世尊，有佛才会有我们。这一点如果我们能够细细的思维，我们已经讲很多了，我们要先从佛陀这边求。那佛陀已经在这个世间灭度了，灭度以后从佛法，从经论里面求。那经论由善知识开演，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那个经论里面我们讲到四悉檀，世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对治悉檀跟第一悉檀。所以佛经里面所讲的世界悉檀是真的，他所有的世间的假名，所有的因缘和合所用的这些名词，这些都真实的。佛陀不会随便编一个假的东西、虚妄的东西出来骗我们，然后编一个这种东西来指鹿为马，说这个我们世间叫做房子，然后他说这个叫车子，那不是。没有的东西他也不会随便不讲。所以佛陀的身无私、口无私、念无私，身口意都没有过失。我们从以前讲的再回来看，你就知道他的多殊胜。所以佛经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世界悉檀那个在这里面，因缘和合的假名里面，这个是有的。那在第一悉檀里面，没有人，没有房子，这个是这样的一种了解一下第一悉檀是什么。那再来，各个为人悉檀，佛陀说的法里面是针对我们众生说的，佛的说法里面不是为了他自己说。那为众生说，众生有什么好说？众生都是在烦恼苦海里面，所以为众生说法，要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能够离苦解脱。所以这个要讲的时候，就看看众生，有的人他喜欢，就像我们在做生意一样，有的人喜欢吃咸的，你不要拿甜的卖给他。你拿甜的卖给喜欢吃咸的人，那他根本没有 一点兴趣都没有，根本做不成生意。同样的道理，佛陀说法要看你众生他心想什么，他的根性到哪里，他说适合他的话。所以要先各个微点细点，看看这个人他的毛病跟他的所好，说适合他的法。所以各个微点细点，这是就众生的根性跟心行欲求来说。那对于众生的病，他的病来说要下什么药，这个是对治西谈。有烦恼，有贪欲烦恼的用不净观，有嗔恚的用慈心观，用这个来对治。这个是什么病下什么药，那当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就对看经典里面，你会看到为什么有时候这样说，有时候那样说，为什么我佛陀用的法药那么好，为什么我们用的都乱糟糟的？我们在跟人家讲的时候，好像牛头不对马嘴，错不起来，好像越讲越糟糕，那里面都有一些问题。那如果我们了解到佛陀说的经典里面，他这些他的不同的因缘不同的结果的时候，你很熟了以后，当我们在运用里面，其实你变成把佛经变成你的那个智慧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在运用你就会弄得很清楚。那渐渐的你会有一切智慧，一切的身口意随智慧行，我们身体所做的行为我们有智慧，我们讲话有智慧，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智慧，这个就会慢慢能够体会出来。那个有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跟人家对话，那他奇怪为什么我跟人家讲话的时候那个话不投机半句多，对不对？奇怪为什么这个人跟这个人讲话怎么都不投缘，那为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是不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奇怪，里面有诀窍的，不是说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都是固定这种模式，没有。也许有过去生的因缘说啊，跟这个人很不投缘，但是那些都是可以转变的。如果都固定的话，那变成有自信见，那就错了。所以有一个人他这样的状况，比如说这个人他跟你讲说，哦，我家里面，孩子怎么样，很乖很乖，哦，先生很恶劣，对我怎么样不好，怎么样的讲一大堆。然后有一个人就骂他，你就骂他，你的先生对你很好，你不要一直说他不好，你直接这样骂他了以后，那个人就话不投机半句多，去找其他的师傅，不要找这个师傅起嗔，你知道吗？那有一个师傅他就很有耐心，他在跟他倾诉诉苦的时候，这个就说对对对对，他点头，他的眼神好像很专注听他在讲，他的身体肢体语言很乐于跟他融为一体，然后对他所说的都认同同意。酒逢知己千杯少，天下的人都没有像这个师傅这么好，所以我开始喜欢上菊花园找某某法师，这样吗？是不是这样？这个实在是天文异禀了才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今天通通把这个秘诀传授给大家，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是这样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我骂他叫他走他都不走，为什么？天下找不到像这么好的人，知道吗？当然我不是喜欢骂人，这个已经骂成习惯了，只有头几个月是蜜月期， 再过几个月是教导期，再过来以后就是训化期，哦，这个是 有关系的，跟他讲清楚。所以我，你们不要看我喜欢骂人，我是 找人骂的，我不是每一个人都在骂，哦，不要误会我这么凶。但是真的，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里面啊，你要求法以后，你智慧在开，你不要一成不变，不要一成不变，哦。那同样有一个人，那也是很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里面，他跟人家对谈的时候，人家在讲他的家人，讲他的家人哦，多少多少多少，他就不跟他讲他的家人。你讲你的家人，我有讲我的家庭，各说各话，讲得下去吗？讲不下去，话不投机半句多。不是没有道理的哦，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众生的自我哈，都是讲自己的话，而不去听别人讲什么，没有学会倾听、了解、认同，哦，没有，所以都是讲自我。所以那么自我之下哈，人跟人之间其实很难凑在一起的。所以为什么？为什么男生女生之间恋爱能够到结婚，然后从结婚以后开始走向浮木？因为恋爱的时候各有共同的目标，所以两个各说各话都还没关系，因为你让我快乐，我让你快乐嘛。所以凑在一起那个时候还没什么问题，但是一结婚以后，两个各说各话，你讲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开始话不投机半句多啊，两个各看各的电视，以前一家只有一台电视，现在一家好几台电视，连孩子也各自看自己的电视，这样知道，讲到这边知道怎么生活了吗？要学会放下自我，哦，了解对方，哦，那你不要说，哎，你要跟我讲话，我都还没有去了解对方，就叫对方来跟我讲话，叫对方了解我，那你这个家庭成立得起来吗？成立不起来，因为你太自我了，这样知道吗？然后自说自话，我的，譬如说我在讲佛法的名字，讲业力，有一个人就把它听成那个阅历。每个月撕一张的那个月历，这样听，是不是这个佛教徒的世界西坛这个月历，哦，月历哈，对另外的一个人听成那个月历，他的世界西坛不一样。这个父亲如果没有同步修行哦，没有一起学佛的话，其实也是很辛苦，对吗？所以世界西坛不一样。哦，那，各个为人系统也不一样，对这系统也不一样。那这个不了解这个的话，那你在生活里面你就很辛苦，何况是了解佛法。那你如果听到这边有比较清楚的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家庭里面有问题的大概都是我，而不是对方。如果会有反观的反省的能力的，你就看到其实我都很自我，包括我学佛的时候也是要对方来认同我，而不是我去了解对方，而不是听到佛法觉得佛法很好，佛法这么好为什么大家不来学，是不是叫别人来，而不是我先去进入对方的世界，好，先跟对方在一起，然后对方才会，你先倾听了解以后，跟对方和好，然后对方才会哦，那你现在学什么？如果能够这样的话，那就比较能够进入状况。那没有，我们很自我，连我学到法要佛法暴力，你就是要接受，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东西哦，我们了解以后，你求法，你在转变当中。不要学一样执着一样，然后的自我越来越重，好，这样之下， 如果我们没办法要对方，那个我们所讲对方还没办法接受，那可能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还不够，没办法真的各个为人师长，你没办法了解他的根性，他所执着的或者他所兴趣的你们不了解，那即使你知道了你也没有对治系统，就是你不了解法，法不了解，你也不晓得他是什么病，应该下什么药，所以对治系统也没办法，是不是？那也不了解世界系统，就是他所知道的语言，他所知道的用词，也没有世界系统，没办法跟他说，对吗？那怎么能够跟他有交集？交集不起来，怎么能够帮他带领他学佛？没办法。所以这个是我们了解四系统以后，你在运用里面你会比较稍微可以运用，了解佛陀说的，然后知道怎么用上去。好，啊，那第四个系统是第一系统。啊，第一系统里面是不可说的，但是要说出来的，必须要用否定、反面、负面的说法，反说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众生是执着在有的，有什么东西？有没有房子？这是房子嘛？这是有嘛？哦，这是一栋房子，哈，这是有的。我们众生的习惯是想到是有一样东西的。他跟你讲说没有房子是什么样子？一般我们习惯是很难理解的，没有房子是什么样？就是有屋，有屋子，然后讲说没有屋子，我们有时候很难想象啊。不过讲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你还可以理解。反正这是房子嘛，没有屋子是像外面的空间这样，那就比较容易理解。好，快乐哦是可以理解的，没有快乐是什么样子？好像就比较难一点，心的部分就比较难一点。痛苦是什么样子？没有痛苦是什么样子？在执着一样东西的时候，执着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没有执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没有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起慢心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焦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没有焦慢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理解？什么是第一阶段？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儿子，没有妻子，没有钱子，没有苦，没有乐，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没有慢，没有一切通通空无所有，心无所住，心没有住在任何一个地方，那是什么样子？禅宗的禅师如果听到你又说自在，他又说啊，你又有一个东西叫自在，心行触灭，言语道断，不可说，不可说，这样了解吗？这样能不能体会？第一系统，啊，用正说的都是有的状态。那如果平常用反说的，平常我们人在反说的时候，也会执着一个没有，所以佛陀还会讲说。那个有房子没有房子，有房子没有房子，通通空，连有房子也没有，没有房子也没有，啊，都空。那是为了破除这个没有的一种执着，啊，那这样的话叫做有无皆不寂，常遇白牛车，啊，六祖坛经六祖慧能大师说，这样有没有稍微知道一下第一系统是什么？一切法当中，哦， 无法可说，了解吗？哈，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是不是？哦，心行出昧，言语道断。好，那稍微体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知道地狱西坛这个会不会坏，有没有生昧？没有生，没有昧，不会变异，没有坏，对不对？哦，太好了，厉害厉害！称赞第二名就称赞第一名。然后有同学喜欢耍嘴皮，就说：“师傅有第二名，有第一名吗？”也没有第二名，也没有第一名。好，那很好，耍得出这个嘴皮的，还表示说有上路一点。好、哦，好、哦，就是我们用这样的形容体会，哦，引导大家能够这样去，至少能够尝到一点点边，沾到一点点边。好、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世间里面的因缘所生的一切万法，还会不会看得很重？不会看得很重嘛，哈、哦，只是生活上需要，因缘生的生活上需要用的，我们去赚一点，啊、哦，去得到一点，让自己生活过得去，这样，哦，那福报现起，我们不用排斥，但是不会用恶业去得到它，哦，这样子，好，那在佛陀那个时代，舍利弗尊者他的舅舅。在舍利弗他在母胎当中，也就是在姐姐的肚子里面的时候，那个透过姐姐的，也就透过母亲的嘴，就能够跟那个舅舅摩拘之罗叫做长首梵志跟他论义，跟他论辩。那这个当也就是等于是那个舅舅论书给肚子里面的外甥。所以这个舅舅、哦、就很，我怎么可以当长辈，怎么可以输给这晚辈？所以他就到南方去游学，啊，去游学参学了以后，过了十八年，回来这个城市里面要见他的姐姐，然后问我的外甥去哪里。因为这个时候舍利弗尊者已经跟佛陀出家了，而且在佛陀的背后跟佛陀那个散风，哦，那。舅舅看到这个外甥竟然肚子里面就可以跟他论辩，现在可以还在跟世尊善风、哦、跟他善良，那这种状况之下，他就对佛陀、哦、到底他有没有这种能力，所以就跟佛陀要论义。那这个摩拘之罗他见到世尊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为了他在那十八年里面为了能够学的外道的一切的那种经书、哦、把它学好，所以他指甲没有时间剪了，不剪指甲，头发应该也很长了，所以叫做长爪，指甲叫爪，那叫长爪梵志、哦、那去见佛陀的时候跟佛陀说你要把我的外甥交出来、哦、那当然我们知道舍利弗尊者那个时候他是出果圣人，刚出家半个月、哦、那我知道出家可不可能说那个当个师父的把弟子们抓去剃头了，不可能嘛，哪有人可能说抓来剃头，连理剃头店的理法师都不可能把你抓去剃头，何况是出家，而且舍利弗尊者又是站在佛陀的背后跟佛陀善良了、哦，那这个时候长爪梵志看到外甥这样要佛陀把他交出来，那个佛陀说要把舍利弗交出去、哦、可以你的论义能够论赢的话、哦、那论赢我就可以交出去，那舍利弗尊者在背后听、哦、那个但是如果论输了，长爪梵志，你如果论输的话，我不会输的啦。但是这么夸口，好，不会输。假如输的话了、哦，啊，如果输的话，头给你。啊，长爪梵志就这样夸口。那佛陀就礼让，那你先立你的论点， 因为论总要有一个论点嘛，宗旨嘛。那个长左分是想了很久，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所生法，都可以对治了。你说东边，就会有西边可以破你，啊，这样。但是众生思考是从站在那个流转里面讲的，都从有上讲的。不过长左分是已经很厉害了，长左分是就说我一切通通不执着，我一切心中没有疑物。阿含经也有这个公案，在大智度论里面有，阿含经也是这样讲，我一切法不忍，这个一切法通通不执着，一切法通通不纳受，也就是我心中没有疑物。这样是不是佛法里面讲的不住一切法，对不对？金刚经讲的不住色声香声味声味触法，不住一切法，这不是最高法门吗？应该是最高法门。但是问题出在哪里？问题这个不是只有在论辩而已，如果只是纯粹论辩的话无话可说。但是佛陀会从实修上跟他讲，佛陀跟他讲，你现在所说的这个论点，在你来讲，你有没有接受留在你心中？这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立根的人一听就知道了。如果有的话，我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我说没有，现在如果说有的话，自己打自己的嘴巴。那如果我说没有的话，那我刚刚那一句话又说有，又说有讲出来，又说没有留在心中，那这样的话不是不必讲吗？给供哎。但是他知道佛陀对他的慈爱啊，他顾到他的面子，所以他讲说没有，没有，没有人知道。那佛陀就跟他讲：“你说没有留在心中，那你就白讲了。哦，你就白讲了。”好，然后佛陀就跟他讲：“你已经落入两边，你已经落入两边。你说没有是一边，你心中有一个法。”哦，你说没有的这一法在心中，你也是一边，所有所无都是邪见。哦，所以从实修上来跟他讲，从论辩里面语言表达是没问题的，但是从实修里面这是有问题，也就是心中有疑物。好，哦，那还没有契入真正的第一悉檀。第一悉檀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讲了都是白讲了。心有起心说我有一法，那也是多余的。哦，那我们刚用刚那个来推，你稍微能够体会一下，沾到一点边。哦，所以这样第一悉檀就可以理解了。哦，好，那发给大家的资料里面还记得吗？涅槃是什么？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舍下这个五蕴身心的时候，是没有色受想行识，是不是什么样子？你理解了吗？哈，所以看看这一章第一悉檀那一章，然后我们用另外一个图来画，哦，一边是火堆，一边是草堆，啊，这个以前我们有画过的一个图，哦，当你在看第一悉檀的时候，你看看这个。这个火堆本来是草，然后烧起来，烧了烧到最后，这个火堆的火已经熄灭了。熄灭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它里面还有火星。如果其中一个火星飘过来掉到这个草堆去，是不是又引起一堆火，对不对？哦，好，这个刚刚烧的这个火堆是代表我们这一生的五蕴的支取。好像火在烧，然后这一生快死的时候，快死的时候剩下一点点的火， 快死的时候剩一口气而已，这一点点的火快灭了、哦、不过这一点点的火，这一点点的火快灭的时候，心又不甘愿，又嘣又跑去下一个火草堆去。这个一个草堆只要这个草堆只要一个火星就好了，嘣掉进来的话，是不是又起火？对不对？是不是又烧起来？这是下一生，这样了解吗？下辈子是怎么去的？在我们将死的时候，心里面还去喜欢未来，也就是下一生这个草堆。所以下一生的草堆代表什么？下一生的父亲跟母亲在一起。父亲跟母亲在，如果是人的话，是不是精子跟卵合合，所以又生起下一生的生命？是不是又开始受苦轮回？就是这样。好，这是流转门里面的。好，这是那这个火星可以说是业力，业的力量。好，然后在无明之下，在追求这个下一堆的下一个下一世的草堆，父亲跟母亲，然后看到这个情景，爱上这个草堆，所以咚就掉进来，下一生又起来了。好，我们知道这个叫流转，这是有的世间有啊、哦。那怎么样才不会有下一生？这一生的火灭了，火星也熄灭，没有再起来，没有再跑到下一个草堆去，那这样的是不是就叫做清凉？没有火的是不是叫清凉？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热闹的？有是不是热闹？没有的时候叫做清凉。好、哦，好，那了解到这个以后啊、哦，你看，如果没有这个下一生，这一生灭了就 OK， 清凉自在。哦，好，这个了解以后知道怎么生死轮回怎么解脱。好，那我们讲这个。是远名色，是就是心事，心意识，名就是感受，还是想象，还是贪嗔痴这些心所、哦、色就是像这个房子、车子、妻子、儿子、钱子，这些都叫做色法、哦、还是说色个身体，眼耳鼻舌身、哦、这个物质、哦、叫做色。我们众生的心都是缘攀缘这个名色的、哦、众生的心都攀缘名色。比如说心如果想到收狗，心先想到收狗，对不对？然后身体是不是就去了？不管是坐计程车，还是坐轿车，还是坐公车，还是走路，心想到收狗就跑去收狗，这样了解吗？是眼名色，收狗是一个色嘛，对不对？百货公司。那什么叫做是眼名？心想到百货公司，想到收狗，是不是快乐起来？没有看，没有买东西，也要看东西，只看就会快乐。所以这个名，这个快乐起来，然后心想到那个东西的想象，我是心缘受过，我去受过啊。好，假如心想地藏院，心想着地藏院，是不是就去地藏院了？对哈、哦，啊，所以 然后心想佛呢，就是见佛。啊，心想大事师呢，不要常来吵我就好，就很阿弥陀佛，就是这样哦。这个就是都是有的哦，在有中哦。那如果心如果没有缘受果，会不会去受果？就极尽清凉嘛，哦。心如果没有缘地藏缘，不去地藏缘，会不会很累？不会累。如果没有缘佛的话，怎样？啊？如果以解脱法来讲，你不缘一切法的时候，没有缘一切法的时候，是清凉自在的。现在我们是讲，要成佛之前都要缘佛，心都要缘佛，去见佛，然后再跟佛修学，爱乐佛身，这是后面要讲的。但是你若缘世间的五欲六尘，你有缘的话，那你心就往那个地方跑，所以你就在生死轮回。这个业心业也是心嘛，这个心就咚咚咚咚跑到下一堆，现世里面你就跑到下一堆，来世也是跑到下一堆去，越来越习惯跑到下一堆，所以爬爬照老蛇，喜欢到处逛的你要小心，习惯你到处逛的到处跑的、哦、心不定的你要小心，下辈子保证有份，反而更不晓得你跑去哪里。所以有些人心修得很专心，他知道现在我还没办法不攀缘，所以说心都缘佛。你看很多人他慈悲了以后心就念佛，他下辈子就见佛了、哦、心就念了三宝，他下辈子会跟三宝在一起，这个道理。如果你很想着孩子的话，你心远孩子就赶快去见孩子，心就不在这里哦，心想着我有叫人家来听法，结果他没有来，到现在半小时的四十分钟了，还一直往外跑，在里面坐不住、哦、你看世缘名色就是这样。好，这样了解吗？好，我们从第一希坛讲第一希坛之前，我们要先讲流转门里面的有的状况，然后现在知道这个第一希坛。那在第一希坛当中有没有排斥这些那些因缘所生的一切法？没有排斥、哦、离开一切因缘所生法，没有再讲第一希坛、哦、所以世界希坛、对治希坛、各个为的希坛，他没有离开第一希坛说，但是他们都不是第一希坛。如果他们是第一希坛的话，那第一希坛本身就是因缘所生嘛，那就不对了、哦、那要能够入实相，必须要能够入第一希坛，这样子。好，那在第一希坛当中有没有分别世间跟处世间？有没有？如果在第一希坛当中还有分别世间跟处世间的话，那变成它是相对法，那就不是了。在第一希坛当中是平等的、哦、世间处世间不二、哦、这个要先知道一下，因为淫语道断心行处灭嘛，所以他怎么还会在当中又去分别世间跟处世间？世间处世间因缘如幻如化的实相是不可说的、哦好，这是最后面四行哈，我们看看最后面六行好了。一切语言道断，好，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片无所依，好，一切法都如幻如化的实相。如幻如化不是第一哦，如幻如化是因缘所生哦，如幻如化的实相啊才是第一啊，无出无中无后，不净不坏啊，是名第一希坛。用偈来讲，就是语言尽心行意气不生不灭，法如涅槃、哦、这个第一这个实相、哦、只能形容像涅槃一样、哦、因为它跟涅槃的那个本质是一样的、哦、说出行处，行处就是因缘所生的 名世界法，说不行处名第一义。啊啊，一切时一切非时，即一切时亦非时，一切非时非不时，是名诸法之实相。啊啊，一切时，如果一切诸法的实相啊，因缘所证的实相，都是不可说。啊，那如果一切非实，因缘所生法是非不实的，好，这个是没问题。那如果实相是可以拥有的话，这样的说法也是非实。实相空，空不能抓取的。如果可以抓取的话，你说它是可以抓取的，那可以直觉，那也不对，那就变成不实。那就一切实亦非实，就如幻如化是非实，就实相来讲是实，所以一切实亦非实，那一切非实非不实，那是在形容这些通通是否定的，因为众生会执取实或不实，那可以讲非实非不实，那是用否定的破除这种执着，所以最后一句他只在破除所有的执着，那叫诸法之实相。这样了解第一细谈吗？所以我们如果读般若经的语言里面，就是跟你讲，要那个语言就像指月亮这样在指着实相，色空受想行识空，色是因缘所生法吗？色的本质是空吗？它的实相没有色，色的实相没有色，受想行识的实相没有受想行识，房子是因缘所生法，房子的实相是什么？没有房子，是空。认为有房子就会执着了，因为房子不存在在哪里？不存在所有的因缘里面嘛，不存在在油漆里面，不存在钢骨里面，不存在在水泥、瓷砖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存在的。这些房子的所有的因缘里面拿掉的话，也找不到房子。水泥、瓷砖、油漆、钢筋里面，如果通通因缘拿掉的话，又找不到房子，可见没有真实的房子。那只是一种形状里面，在这种形状当中，我们认为有房子，那是种错觉。还记得吗？讲诸法实相，我们讲了五堂课，用了很多时间了。这个地方如果体会的话，就可以了解。这是求法，我们要求到这四种。所以佛法从恭敬中求，每一堂课每一堂课这样慢慢的，好像在顶钵慢慢顶，熬久了就会有味道。那小看每个星期才两小时，看个人的，看个人用功程度的。到这一边有没有问题？那初地菩萨他所修的第六个是菩萨常出家。菩萨常出家，为什么？家不可得。那这是一个角度说。第二个角度是菩萨世世不为杂心出家，会在佛法中出家，而且菩萨的初地出家都没有障碍的。为什么家不可得？因为家是因缘所生，而且不要得。家他的过患是在哪里？家有什么过患？家要跑的，在家的话当然要工作赚钱啊，要养家啊，要维持一个家。一个人过日子不是很清闲吗？两个过日子就要为了对方打算，他也为你打算，你也为他打算，那不是很辛苦？然后有欲望起来的时候，就要去一个就要赚钱去养他。那如果身边没有钱，去刷信用卡刷爆了， 如果临时赚钱赚不够，还要去地下钱庄借钱来，那越来越滚越大，哦，那个债务越来越多，感情债也越来越多，那不是很累？哦，那又会在里面造业，这个是看很多的啦，哦，现世里面看很多，经典里面也有那个例子的，那个为了太太要一点化妆品，然后就跟当官的，哦，去贪官贪污，哦，得到一些贿赂，然后拿了这些给太太花买化妆品，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不是造业？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是家。哦，那有一个人他本来是当官当得很清廉的，当得很正直的，那个外面的人他要去跟这个这个当官的人，哦，去跟他讲情，哦，那个当官的人他要做一些审判的事情，那不行，哦，照正的来，照法律来，结果这个讲不通的时候，他就找到那个人的太太讲，拿了几颗珠宝给他，哦，拜托拜托，那个女人难过虚荣观嘛，难过虚荣观也好，收人家的，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好，收了以后，哦，回来丈夫回来就要跟他讲，丈夫说不行，我一定要这样做，我要照正的做，照法律做，哦，你不改变的话，哦，那我要去死，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死了，我就是你的意思，一判下去哦，罪业就重造了，误判，哦，或者说这都跟人家乱判了，不照正常法律判，一这样判了以后，这个男的为了家下地狱，这个佛经里面有的，这种事情就是这样，都是因为家的过患，所以你看，所以菩萨要出家了，菩萨好，不是说菩萨都在家维摩诘居士是什么程度的，知道吗？据说维摩诘居士是什么金树如来，来这边帮助释迦佛在度化众生的金树如来呢？金树如来是佛呢？那不要当成那个一般的人都是现在要像在度化众生的，没有。如果现在要像度化众生的话，自己马上就啊。我为了照顾家小，那非法说成法，哦，为了讲佛法，哦，把不正确的法讲成是正确法，干嘛得到供养啊？我得到多一点的供养来养太太，哦，所以真正的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哦，他在度化众生可能会先在家相，但是要真的是八地以上法身大士的菩萨，七地以下都是要出家的，哦，所以这个是初地菩萨，这个都要出家了，哦，家的过患，发那么多的资料给大家，就是看看家的过患什么。如果这一生，哦，没办法说出家，拜托下一生不要去结婚了，哦，你们都已经很苦了，我也很苦了，哦，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啊，哦，自己看啊，哦，家有种种的罪业因缘，在家的话没有办法清净的啊，哦，出家才能够清净。如果在家夫妻之间怎么协调说，我就是行出家法，又不是大家是尊者，就大家是尊者，他在家行出家法，嗯，太太跟两个分床睡。然后我们到山里面各那个一起修行，在山里面一起修行，哦，人家就批评你们两个要修解脱行，结果两个住在一起，那还叫做出家吗？那还不是跟在家一样？所以两个到最后分开了，哦，各自找各自的名师。那一出那个迦叶尊者见到释迦佛，哦，修行就证阿罗汉， 那个他的那个太太跟着外道出家受了很多苦，后来迦叶尊者证阿罗汉以后才去渡他来交给女众生团。所以在出家里面哦，男众是跟男众出家的，女众是跟女众出家的，这件事情要谨记。你们以后如果要出家的话，不要找大师师，男众找男众，女众找女众，不要产生误会。迦叶尊者已经古有潜力，要不然被人家批评，那让人家造口业不好哈、哦。这个叫慎思慎思。所以这边写的，若随善法行，则破俱伽法。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善法行就是离欲，啊、哦，离欲的善法，那个就不是在家的嘛，啊、哦，这个。如果这样想的时候，筹量二世，我今不出家者，死时俱易当舍，今自远离出家，福德为大，出家福德大，出家功德胜嘛、哦、孔雀虽有色延伸，不如鸿雁能远飞，白鱼虽有富贵力，不如出家功德胜。那个，所以你刚才想看看，出家修行的过程也是苦哦，不要看大师是这样穿个长衫很飘逸啊，汗来汗体、啊、我不要看我这样好像很清闲啊，你们一走一离开我就很忙了，不要以为我很凉水凉水、啊、所以你们去的时候我尽一下地主之谊，你们一走我要忙，忙得很惨，只是准备弘法就这么忙啊！如果真的在修行的话，要修定慧的话，一有人来一接触以后，他还没有入二禅，还在初禅的时候，这个声音都刺了。那如果修禅定的人，你一来的话，他要再静下来，要再能够好像在洗录影带一样，要把那些接触的但是影像声音洗掉哦，要很久了。所以真正在修禅定以后都不接触这些外众外面的，顶多就思维那个法义五停心观，让心停下来，好好能够修禅定，这样的。所以修禅定的人他根本不太会跟外面接触了，独一进出专精思维。好，那我们如果菩萨的话，菩萨是六波罗蜜在行，好的，那这个时候他想，我如果出家虽然修行这么苦，但是如果不出家的话，在家里面是不是也是苦？出家也苦，在家也苦，但是出家是为了解脱，为了度众生的苦，那是不是有价值？那在家的话，为了赚钱养太太，到最后也要死，那这个苦不如出家，对不对？啊。所以这样想的时候，好，选择要出家，不要待在家里面忙忙碌碌几时休、哦、当然出家我们是讲正常状况之下、哦、我们是行正常道了，这个是要想清楚了。所以在下面想，即使是总统他有很大权力，但是到最后也是死，对不对？那总统虽然有很大权力，但他到最后死，他这当中可能造很多业。那我现在他没有出家、啊、我已经出家，我在平常出家当中我在修行、哦、在持戒在闻法当中，我的福德就越来越大，就胜过他了。所以那个他到最后死、哦、他如果还没有觉悟，已经造很多业，但我为了众生而舍家持戒，我这个时候开始有清净波斯罗波罗蜜，多好。所以你就知道怎么抉择了、哦、这是第一点嘛、哦、是第二个，什么叫做不杂心出家、哦、不在96种外道中出家，只有在佛门中出家，佛道中出家。佛道中有世间正见跟出间正见，这句话可能我们不会很了解，不过古代有96种外道，现代来讲当然很多种外道，不过 我们都举例的话，你就知道在未来世当中、哦、你要记得从这个事这个提醒、哦、未来世里面、哦、你不要去基督教里面出家。我们想看看我们从小到大、哦、所学习的一切的观念见解、哦、到现在你有没有舍过？舍不掉了，除非你正思维，你正思维以前那些是不好的观念，不正确的，你正思维以后你还要转过去，以我们凡夫众生转不太过去了。虽然你知道它不对，但是你 会想要把它厘清，那问题是还会跑出来、哦、那个有时候我们在民俗里面有一些观念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你看基督教里面讲上帝说，对不对？上帝创造宇宙、哦、上帝创造天地、哦、上帝造人，这样的一个说法、哦、它其实是唯我独尊的，蛮自大的。那如果心里面你已经以前有这种概念的话，你即使转到佛教里面来出家的话，你也会有那种习性，真的也会有那种习性、哦、会以为自己是很大的，所以我们这一代都叫大慈悲，很大，一大人成佛教，知道吗？没有一小人成佛教，都一大人成佛教、哦、所以叫大事，大事就是没有势力的，大事，孤家寡人一个最好、哦、所以你看这个从这个地方转过来的，会有这种概念，这种习性转不掉。哦、还有从一贯道转进来的，转进佛门中会出现什么状况？哦，那个就会一贯道比较我碰到的情形了、啊、哈、哦，会听力，有没有？会猜字。你们常，如果你碰到有些法师的话，他会跟你猜字。什么字是什么意思、哦、这个字猜猜猜猜着什么什么什么、哦、有碰过吗？我相信你们碰过，你碰到的法师跟你猜字在说法的、哦、那你就知道这个可能是一贯道转过来了。你要注意看吗？下次你们下次如果碰到这种法师你就知道了，不用我讲谁，你去体会看看。那如果你是很单纯在佛道里面的，你就直接看经典，这样的话讲都讲经典，我再不会讲法我也是讲经典里面的东西，讲经典里面的法就很单纯。所以为什么不要杂心在九十六种外道中出家？那有的人他在社会上他会算命哦，他会看面相啊，他会紫微斗数，会细条背离哦，他就是玩这种东西了。一出家以后他会跟你讲哦，你的面相里面是属于哪种型的，你看你的面相就知道你的性格，会跟你讲这个、哦、就是有这种的。我是碰过才跟你们讲了，在社会上他是 玩这一套的。他说出家的时候他也知道这个都不对，这个都不正确的、哦、这个都要舍，但是有时候他就拿出来跟你玩一玩，习性嘛。为什么？因为已经在外道当中已经出家过了，虽然没有所谓现这种出家相，但是他在里面熏习了很久，他出来的时候他把他所有的那些以前在社会上那些算命啊、紫微斗数、八卦的书全部烧掉了，但是这里面东西烧不掉、哦、所以、哦、我们未来世里面出家之前都不要跑到外道去，好好在佛道这个家里面好好出家。如来之家是什么东西？如来之家要能够行六波罗蜜，要有善七道品，这些都是清净嘛、哦、会教你怎么样去轮回，怎么样不会轮回，对不对？怎么成佛，怎么样会跑到外道去，都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只有佛道里面才真的清凉。所以、哦未来是不要跑到外道去、哦、出家的决心要像慧能大师这样， 出家的决心。慧能大师他听到人家念金刚经，念念念念念念，念到烟无所住而生其心。大家听看六祖坛经，你不要误解哦，不要误解他只有听到这几个字哦，烟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不是只有听这几个字而已，他是听人家念金刚经，听听听听听，听到烟无所住而生其心，表示前面已经有熏习一段的种子，对不对？熏习一段的法了，然后再听到最后这个的时候，他豁然开朗，前世今生到最后这一句的时候就豁然开朗，所以他所谓开悟，这样啊，这样整个过程你了解的话，你才知道哦，原来慧能大师开悟是有因有缘的，而且我们也不用很自卑，人家也过去生有修，现在到这个地方听了一大段的法要了啊。哦啊，慧能大师听到这个开悟以后，他旁人哦，有人帮助他，让他出家，就是他只有一个母亲嘛，所以他把怎么样安顿母亲，那旁人帮助他饲养银子，让他去照顾母亲，然后他去出家。他出家的时候见到他的师父弘忍大师，跟他说：“你来做什么？”他说：“我只有要。”